起来，我们做仰望神。亲爱的父神，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主恩手当中，求神亲自的恩待带领，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更加认识真神。主啊，我们需要你，求神亲自的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神的安排，也让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在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是何等的真实。主啊，我们仰望你，求神亲自的祝福，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谢谢各位。好，我想请问哈，在座当中有多少位在1997年的这个中国九七的时候你们参加过我的听过我的讲座的，请举举手。好，大部分只有一位。好，大部分都没有。好，那我们今天开始思想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理性跟信仰，从第一讲到底有没有神。那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神的安排跟我们的信仰的真实。那到底有没有神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我们今天已经讲了我们问了几千年了这个问题。那到底有没有神呢？那我们先看看圣经里面怎么样说，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念哈，那来将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看一看。这个在罗马书第一章16-25节哈，要是你们看看罗马书第一章16-25节，要是你们有圣经，你们可以自己在家里面看。好，我们一同来念念哈，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这座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知道，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凡成了愚拙，将不能嗅外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逼嗅外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沾于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轻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位圣经在念书当中的，请举举手。在念书在工作当中呢，大部分呢哈，在家庭里面的也有几位。好，那这里哈，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当中呢，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保罗。他没有叫保罗以前呢，他的名字叫扫罗。他是那个时候在这个罗马帝国犹太地方当中一个最学问最高的人，他是加马列门下的一个高材生哈。然后呢，他也是领了一些的权柄，特别的一些权柄去怎么样呢，将所有相信耶稣的、相信基督教的人放在监狱当中。所以呢，他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的一个人，有学问，有很多的知识跟哲学，但是他确实特别反对基督教的。那就将所有的人放在这个监狱当中，也将一个最出名的一个那个时候的一个门徒、一个全福音的一个人叫史提凡，特别呢就看着他，让人来钉死他。所以他是做一个定人罪的一个人。后来神改变了他，他在一个路上叫大马士的路上，他遇到神，他马上在生命当中有一个改变，从生命当中看到神的真光。结果呢，他的名字从扫罗变成了保罗 Paul 这个保罗呢就怎么样呢，他就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16节，他就讲到以下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
啊，十六节我们再念一次哈，十六十七，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要是我将这一句话呢放到今天的话语当中呢，他可以这样说哈，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我们中国人哈啊，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因为神的恩典呢在这一个福音上面显明出来，这一本于信以至于信是怎么样呢？是一个信心的开始。怎么样叫相信耶稣呢？是从一个信心的开始，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原来相信主耶稣是一个信心的开始。怎么样叫信心的开始？信心的开始，他说了，本于信，以至于信。信心的开始就是开始的信心。那你说，是不是你讲好像有一些开始相信神就是先接受神？好像呢，以前你没有认识我，你怎么样知道认识我呢？就是很简单，你参加这个聚会，有机会他们请我来，这样一看，你知道了，就是我了。以后有人说你认识谢伟光吗？那你就知道我认识他，因为我见过他。最容易认识神的方法就是去邀请神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好，那我们先看看几件很重要的事哈，就是怎么样能够认识神。怎么样从这个问题上面呢，我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信仰。那有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我想想哈，就是在这个哲学当中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名字呢叫康德啊 Immanuel Kant 啊 K-E-N-T 啊 Kant 啊，这个康德先生呢，他是近代的最伟大的一个西方哲学的一位先生。他年老的时候，有他的学生问他几个重要的问题。他说，康德先生，在你一生的研究当中，你可以归纳给我听到，到底你研究的什么？他说，我研究了是四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到今天还找不到这个答案。他说什么问题？第一，到底人从哪里来？第二，人将来往哪里去？第三，人能够知道的是什么？第四，人的生活什么样是一个有意义啊丰盛的人生？所以这个四件很重要的事，其实今天我们都是问这四件事：人从哪里来？科学家也问了，历史学家也问了，人种学家、社会学家都问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还找不到人到底从哪里来。当然，在进化论当中，我们讲到人是从小的细胞进化而来，但是我们到今天还没有找到一个证明来证明它，所以进化论还是一个论，不是一个定律啊，不是一个定律。那所以人从哪里来？将来人到哪里去呢？人将来往哪里去呢？我们发现了人人都有一生。那你们可能比我年轻，有一些比我年长的哈，但是我们都是有一生，就是换句话说呢，我们都有一个出生的一天。这一天我们叫生日，那然后呢，我们到一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离开世界的那一天呢，我们叫死的一日。那我们每年庆祝的是哪一天？生日，所以我们叫生日快乐。其实讲生日快乐有一些的问题的，好像一年365天都没有快乐的一天，我们只是庆祝它、恭祝它，在一年的那一天生日当中有快乐。那同样有一天我们会离开世界，这一天我们不会庆祝，没有人特别庆祝那一天。不过那一天在哪里我们可以找到了？通常就是在墓碑的上面啊，这个人啊死在那边了，几十生几时离开世界。那同样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天会离开世界，这一天是同样准确的。所以我们看到呢，100年以后呢，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在了。100年以后呢，我们在这里可能不但是没有一个人在，我们有把握知道我们死后到哪里去吗？我在1982年的时候，中国邀请我到中国去讲学。那个时候我讲完学的时候，他们带我去参观毛主席的纪念堂，那我就看到伟大的中国的一个领袖毛主席在那边了，已经离开世界了。 那再过三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到台湾讲学，讲完学以后，人家带我去看这个蒋总统的纪念碑，所以我也有机会看到这个影响台湾历史的一个蒋总统，他又死了，人又会离开世界。再过两年以后，我到 Washington D.C. 我想你们要是有机会到 Washington D.C. 都可能去过这个叫 Arlington Cemetery。啊，我讲完到的时候呢，人家带我去，哎，这个很出名的地方，所以我到那个地方去，我发现呢，甘乃迪总统，他们说 This is John F. Kennedy's grave 啊，所以我就看到了有一个永远不灭的火在当中还是在燃烧，但是呢，他说已经死了，所以伟大的美国总统都会死了。几年前我到菲律宾讲到。他说菲律宾最出名的一个地方就是华人的墓园啊，因为呢那边的一个坟墓呢，有一些很有钱的华人呢，建一个坟墓好像一个房子一样的，有两层的，那边有洗手间，有卧室的，所以呢你没有想象的这样有钱的人呢，就让他的儿女呢可以每一年呢用陪他一天到三天，就住在那边吃在那边，所以他们也有厨房的啊。那这样的有钱的人，但是呢他们都死了，所以人人都会有一死，死后怎么样办？然后这个康德先生也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们能够知道是什么？很多人以为我们的智慧，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智慧是无限呢，还是有限呢？我们能够了解的空间是多远呢？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什么是意义丰盛的人生？以前我到北美念书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拿到学位就是一个最伟大的意义的人生。我想你们可能已经一个两个学位了，但是到今天你还在问，可能还在问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意义跟丰盛的人生？可能你已经找到一份工作了，已经毕业了，但是今天你有一个丰盛的意义跟生活吗？有一些人等待有一天不但是找到工作啊，能够找到一个妻子，找到房子啊，结果呢妻子、房子、车子、孩子都有了，但是有丰盛意义的人生吗？这个还是问这个问题。那我们从这里来看呢，到底有没有神这个问题呢，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要是有神，就是我们一生的帮助；要是没有神呢，也是我们一生的帮助。换句话说，我们先进到一个立场，主观跟客观的问题。怎么样叫主观？怎么样叫客观？主观呢的意思就是一开始我们就说没有神，那这个是主观的问题。那要是人说没有神，那我们就应该问一个问题：到底是怎么样没有？要是你说有神，我们应该要问一个问题：到底怎么样是有？那我有一次问一个中国来的学者啊，我问他你想有没有神呢？他说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啊。这个我想很有意思哈，信则灵，信则有，不信就没有。那我想这个很对，但听起来很对，但是你再想一想的时候呢，可能有问题的。这一句话，换句话说，要是我相信就有，要是我不相信就没有。但是呢，这个可能不对，要是你相信神就存在，要是你不相信神就不存在吗？其实不是。那比如来说，我从加拿大来，我住在加拿大，你说要是有人问有没有谢伟光，你说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啊，这个我告诉你，到底是你信与不信不影响我的存在啊。换句话说，我的存在不在乎你信与不信。那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要是神真正好像圣经当中说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给我们有一个丰盛意义的人生的时候，那相信耶稣，知道耶稣，就让我们在患难困难当中得到帮助。要是我们不知道有神，我们在困难患难当中也不知道这位神能够帮助我们，那我们就在我们的困苦当中悲哀一生，可能呢连离开我们世界以后都不知道有一位神可以帮助我。我是在香港出生，香港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可能你们也可能听过，就是有一位老太太，她是早期的人。他怎么样呢？在这个1930年、4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比较穷一点，所以呢他们呢就让很多的人离开这个家庭到这个国外去。所以这位老公公呢一早的时候呢就去哪里呢？就去到我们称为旧金山的这个 San Francisco 当中工作。他到那边他不会写字，什么都不会，老太太老婆婆也不会， 所以呢，他就到那边，他就在这个餐馆当中工作，是很辛苦的工作。他在那边整天的一天12个小时在这个餐馆当中努力的工作，然后呢省一些钱就寄给他的太太在香港那边。但是他不会写信，所以呢每一次呢就是请人家写了一个信封以后呢，他就将这些信封就将这个钱寄到这个老人家当中。但是那个老太太呢在香港是怎么样的生活呢？她原来是捡破烂的，就是在街上面呢捡这个破烂的这个罐头啊这个饮料的空罐啊这些东西来卖，所以生活很苦。人家都说老婆婆你这样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她说没有办法，因为我的先生离开了我到国外去，一直都没有供应给我，所以我要这样做。结果后来这个老婆婆死了以后呢，很多这个人呢就说里面一个这个老婆婆住在里面没有人的，所以就香港的政府就派人去处理这个旧的墓屋。那在处理的时候一进去发现，哎呀，里面你看到是怎么样，满墙上面都是50块钱100块钱美金的10块钱的美金100块钱美金的钞票贴满在这个墙上面，这个木屋里面。那原来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个老婆婆不知道原来这个是美钞来的，她只是知道这个老公公每一次又不写信给她，又只是寄一个信封里面就有这样的纸在当中，她也不知道怎么样用，所以她就怎么样呢，就用来贴在这个墙上面，就是好像做一个墙纸一样。结果到死的时候还没有用过一张这样的钞票，你想多可怜，一生在当中多痛苦啊，在当中捡破烂。其实他不用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很好的说话，知道啊，知道怎么样叫知道？其实要是你看一看想一想了哈，其实知就可以了。 No 啊，在我们国外常常问你知道吗？ Do you know 啊，就是知就可以了。知，所以我们就不用想到了，你知不知就可以了。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到呢？原来呢就是因为呢真的知道呢，真的知还要知道道。道是什么样呢？道就是英语的 way 啊， truth 真理，道路人生的道路， life 人生的生命啊，生命的大道啊。然后呢我们知道 word神的话语，原来圣经当中啊讲到这个 word 就是怎么样呢？真道，在圣经当中的道就是耶稣基督 Christ， 就是耶稣基督了。所以呢真知是知道的知。那从这里我们看到怎么样叫主观，主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没有神。怎么样叫客观，就是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不要定论有没有神，我们先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为什么没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很主观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没有，那我就提出一个意见啊，我们应该做一个客观，因为客观的才是合乎科学的。第二，什么叫迷信，什么叫真信。那怎么样叫迷信呢？迷信就是我们相信一些东西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说信迷了啊，我们信一些东西我们基本不知道我们信什么啊，很多人不知道他们信什么，无怪呢在中国里面说呢这个宗教是人民的精神的鸦片，这个是对的，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信什么。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街口当中有一棵树，小孩子的时候是一个香蕉树，小孩子的时候呢他们常常有一个老人家在旁边没有事做的时候，大家讲恐怖的故事，讲这个鬼的故事，就讲了这个树呢晚上呢会走的啊，会吃小孩子的。哇，我们都怕了，小孩子的时候那就问他，他说为什么现今不走，他说不是的，因为呢要是在黑夜当中有一个人将一些血淋在这个香蕉树上面呢，这个香蕉树就会动了。哇，我们就很怕了哈，哇，希望没有人将一些血泼在这个香蕉树上。那几年呢过了2天，突然间哦发现那个香蕉树上面有一些人将一些血
这个杀鸡的血了，泼在这个香蕉树上，所以我们的小孩子都不敢往上走，往外走了。其实这个叫迷信，其实不是这样。但是今天呢，我们发现很多人都是拜石头啦，拜木头啦，拜偶像啦。所以我们看到呢，有眼不能够看这些偶像，有嘴不能够吃啊，有耳不能够听，有手不能够动，有脚不能够走了，这些我们叫偶像。不论是你用石头也好，用木头也好，我们看见呢，这些都是我们的偶像。在北京附近，我常常去一个叫卧佛寺，我想你们都去过哈。卧佛寺有个大佛啊，这个很大的佛。但是你看这样的一个神是怎么样呢？你要去看他，他不能够来帮助你。现今你在北美的时候，这个卧佛不能够移民到北美来啊，也不能够来到这边哈。当然有一些啊。建一些佛庙，他们说佛也要移民了，因为这个佛要移民到。其实我们想想啊，这个是偶像来的，是人用手做的。所以呢，你可以做的一些恐怖一些的笑脸一些的他们衣服不漂亮了，要是一些人捐一些钱来做这个衣服。所以这个是迷信，这个是我们相信一些我们不知道相信什么。什么叫真信呢？就是我们相信一些我们知道是什么的，这个叫真信，就是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那保罗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清楚他是相信的什么。最后呢，顺服人家说，要是你继续传这个福音，你的生命就不保了。他为了要传这个福音，他谨言呢，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抛弃。所以这个叫真信呢。好了，假神跟真神的分别啊，怎么样叫假神呢？假神就是不真的神，假的神。很多时候呢，我们去，你看很多人去拜神的时候啊，我们是怎么样去拜这个神？你将这个鸡啦，将这个鸭啦，将这个烧肉啦，拿到这个佛面前啊去拜他啊，就拜完以后谁吃这一些东西？拜完之后谁吃？是我们自己吃了，您看看啊，是我们自己吃了。但是呢，你发现了啊，要是真的，你拜完以后不见这个食物，你就吓了一跳。但是你不是的，你期望呢，就是拜完以后呢，你还可以吃这些东西。这里人呢，就是相信一些假的神，真的神呢是不要我们用什么食物给他的。我举一个例子哈。假的神要我们去供养他的，他要我们做衣服的。在日本的拜的佛，他们是怎么样呢？要为这个佛的做衣服，做这个鞋，怎么样的给他的。但是真的神真的要我们这样做吗？不，他反而做这样的东西给我们，我们没有的时候他供应给我们。所以真神呢是赐福给人的，假神呢是需要人的帮助的。真神呢是造人的，假神呢是人造的。所以人造假神，真神造人，是很对的啊。我们用我们的手去创造一个假的神，真的神呢是他用他的能力来创造我们。假神像谁？假神像人，人呢却是像真神。我们像我们真神，为什么呢？你看动物呢，没有想到昨天的问题，没有想到永远的问题，没有 Immanuel Kant 这样的想法，到底人我的意义生命是怎么样，没有。那但是呢，假神呢却不是这样的。假神讲的是平面的东西，真神呢讲的不但是平面的东西，讲到永远的东西。所以你看一个宗教的教义啊，我们要有教主啦，有教义啦，有教友啦，各方面的东西。但是在基督教当中不是讲这样，我们没有一个教主，也没有一个教义，也没有什么样的宗教的，我们讲的是一位真神。假神可以看得到，真神看不到的。要看得到的是假的，看不到的才是真的。那你今天看到的我，这个是假的神，我不是神，我不是一个神，所以你看得到我，因为我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太阳阳光晒在我的身上，我的身体我的衣服反光，所以呢你就看到我的存在。
真的神呢，你看不到的。要是真神能够看得到，他就是一个物质的神；要是真神能够看得到，那你看得到是一个物质的能够反光的一个神。所以一个物质的神呢，也是有限的神。那物质的神呢，是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所以一个真的神呢，不受这样的限制，假的神受这样的限制。比如来说，今天我在这里，我就不在加拿大了。同样，要是假的神，他就受这样的限制；但是真的神呢，不受这样的限制。真的神在哪里呢？真的神是无所不在。你坐飞机上面，你向他祷告的时候，他也在；你睡觉的时候，他也在。不论你在哪里，他都在。所以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然后我们看看什么叫宗教跟基督教、基督信仰。其实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基督信仰也不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宗教。其实怎么样叫宗教，我给一个定义。宗教的意思是人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找的神啊。要是你有笔可以写下来哈。宗教是怎么样呢？是人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找的神。什么叫基督的信仰呢？是神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寻找人。那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哈。然后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宗教是人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找的神，那宗教就有不同了。所以你看看中国人找到的宗教，不同的神，他们像谁？中国人找到的神，我们的宗教，他们的样子像谁？像人。像什么人？中国人。吃什么东西？中国饭。穿什么衣服？中国衣服。讲什么话？中文啊，讲中文。好了，你到这个印度去，你发现印度当中他们的神像什么人？印度人。吃什么东西？对，他不是吃中国菜的啊。穿什么衣服？印度的衣服。讲什么话？印度话。所以你就发现呢，这个是宗教的问题。那你到非洲，你找到是什么的神？像非洲人吃非洲的东西，讲非洲的话，明白啊？所以你就发现呢，原来呢，这样的神呢，是我们用自己的思想创造、寻找来寻找出来的。那什么叫基督的信仰呢？是神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找我们。就换句话说呢，神自己从天上来到我们当中来寻找我们。他是一位神来寻找这样多的人，他是一个方法。今年是1999年，为什么是1999年？对，耶稣降生到今天是1999年。那为什么一个星期有7天？对，神创造天地啊，创造了多少天？6天。5天做世界，6天做人，第7天怎么样？休息。为什么休息？对，让我们能够到教会去，是不是？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在日历当中啊，1、2、3、4、5、6、7，是不是？为什么你看星期天是放在一个星期的头一天，是7、1、2、3、4、5、6？
神第一天工作是星期天，星期六休息。
对对，因为神复活。因为呢，1、2、3、4、5、6本来是1、2、3、5、6、7的，所以到今天呢，你还会发现有一些人呢，他们叫安息日会啊，就是呢，他们星期六来敬拜神，所以是1、2、3、4、5、6、7啊，所以他的7就是那个时候的星期六。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主耶稣星期五为我们死，星期六埋葬，星期天复活。所以从那个时候呢，从主耶稣复活以后呢，星期的头一天就是我们聚会的一天，所以星期天呢 Sunday 变成了一个星期的头一天。所以那个时候我问这个中国的学者，我说为什么一个星期不是10天嘛？那这样好了，一个月有30天啊，那3个星期工资啊10斤，那很容易计算。当年他笑笑的说：“不要这样，要是我们假期都小了一点呢、啊。”那当年这个不是假期的问题啊，这个是神。那不论我们信神与不信神啊，一个星期7天，我们还是沿用这样的。所以基督的信仰是真的，啊，红十字会、十字架是代表了什么？ 本来十字架是代表了一个死亡的记号，是将人钉在上面要人痛苦而死的，所以呢本来不是一个好的记号。但是今天我们发现刚刚好相反了，十字架红十字会不是死亡的记号，是医治的记号。为什么？因为有一位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今天这位耶稣呢，不再是一个神话，也不再是一个历史的事，乃是呢真真正正有历史的指标，也有改变人生命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叫公元，主耶稣出生以后我们叫公元，公元前叫 BC before Christ， 公元后叫 AD Anno Domini 啊，就是 AD 主后的意思。所以我们发现是有历史的指标啊，你比如来说1960年出生，那你还用神啊这个公元来定你的出生日期？是，所以我们发现原来今天我们所相信的基督信仰是很真的。好了，然后科学，科学很多人说我不相信神，因为呢科点名啊，科学的要求就是呢证明原来科学最高就是神学。所以你看看这个 Stephen Hawking 啊，跟这个爱因斯坦啊，要是你们研究他们的学问的，都发现他们的共同都找到一件事，他们都说可能有神了。因为爱因斯坦说 God do not play dice， 就是换句话说神工作从来不会乱做的，他是有规律的。连这个Stephen Hawking 他在写这个The History of Times 的时候，他讲到大爆炸以后呢，他说一定有一位神呢创造了，但是他不能够承认这一位神，所以他叫做第一就是呢就是原因的因啊，就是第一因，对不起，第一因就是呢，换句话 first cause 是产生这个宇宙的开始，他不能够说是神，所以他只能够说这个第一因啊，所以就将，但是呢你看圣经他的拒绝了，他又讲到了可能有一位神了。所以科学家一直呢去研究的时候，就会到这个神学的问题，到底有没有神，证明显明。科学当中常常说我们要证明，你不能够证明的事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呢？要证明出来。那但是呢圣经呢，刚才我们看到呢，他给我们呢不是证明，他说是怎么样呢啊，这里有几个字很好啊，他是在比如来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怎么样显明啊，然后呢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怎么样显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怎么样显明，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怎么样显明。所以证明跟显明是有一个不同的，证明是 proof， 显明是 reveal。 那有一个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比如来说很多人说证明给我看啊，证明呢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呢？比如来说这里有一支笔，有没有人做这支笔？有没有人做？有。有没有人设计这支笔？有啦。你看到一幅油画，你就知道有一个画家；你看到一个大楼，你就知道有一个人建造这个大楼；你看到一个手表，你就知道有人创造这个手表；你看到整个世界，你不能够说没有一个人、一个神创造世界的。因为呢在这个数学当中呢啊，在这个存在当中呢是不能够这样的。举一个例子啊，一千是从哪里来呢？一千是等于十个多少？100。一千是十个100，那一百是等于十个什么？十是等于十个什么？一等于十个什么呀？啊，所以感谢主，你们没有说十个零哈，十个零等于什么？零还是十个零点一是吧？零点一等于什么？十个什么？0.01，明白？你就发现呢，不论怎么样继续下去，还是需要一个什么？还是永远需要一个一。那一从哪里来？你没有钱，你有10万个零的钱，你有多少钱？零的钱。那现今你口袋里面有1块钱，那这1块钱从哪里来？ 你赚回来了，人家给你了。所以这个义啊，一定要创造的，不能够无中生有，这个是科学的问题吗？所以我们叫因与果的。好，给一个问题你们考虑了，这个上面叫什么？鸡蛋啊啊，来问问这个问题了啊，鸡跟蛋啊，哪一个先？鸡跟蛋。好，鸡先的请举手啊，一位、两位、三位、四位啊、五位啊。好，鸡蛋先的请举手，没有人。那其他的怎么样？
不知道，
不知道。那因为呢，这个是很难的啊，因为呢，这个是我们叫 circular logic 啊，是弯弯曲曲，里面好像一个戒指一样，是很难找到一个开始的地方。那你能怎么能够没有开始呢？戒指做的时候一定要是有一个开始的，就是没有你一个戒指还要存在吗？所以鸡跟鸡蛋就是一个圆圈，那圆圈怎么样办？是一定要有一个开始。那开始是从哪里来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从科学的眼光当中呢来看，哪一个可能性比较高一点？那我们看看啊，鸡蛋，要是鸡蛋先，有一个困难，谁孵这个鸡蛋？明白？所以母鸡先，可能这个原因比较高一点，因为母鸡生蛋，它会孵蛋，然后呢，它会生小鸡，啊，所以我们看到呢，母鸡生的这个机会比较高一点。那我们看看圣经啊，要是圣经里面说，神先创造是蛋，那我们就说，哎，可能有一些问题哈。但是呢，不是哦，圣经说里面说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是怎么样呢？他说是各从怎么样其类，所以呢，换句话说是一类类动物先做的，所以神是先做母鸡先的，所以母鸡生蛋是有合乎逻辑了哈。好了，另外一个问题问呢，为什么鸡蛋是像鸡蛋，不是一个像乒乓球？因为要是神创造，一定有神的设计跟奇妙，要是没有呢，就没有设计跟奇妙的。换句话说，每一件事是偶然而来的，那就没有设计跟奇妙了啊。那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鸡蛋是像鸡蛋，不是像乒乓球？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什么蛋是像乒乓球的？哎，你们都是中国最出名的学者啊，不要让我这个加拿大的人考起你们了啊。什么蛋是像乒乓球的？没有看过一种蛋是像乒乓球的吗？对，乌龟生的蛋是像乒乓球的。那乌龟生的蛋埋在地里面的，明白啊？好了，所有鸟类生的都是像蛋哈。但是很奇怪哦，这个鸡蛋的样子呢是像什么呢？不是圆形，也不是椭圆形啊。在数学当中，椭圆形是两边是相等的，它是一边大一点的，一边小一点的。那要画一个鸡蛋呢，我画的像鸡蛋吗？像啊，感谢你，谢谢你。其实我画的还不像，不过呢，你们可能说，哎呀，不好意思啊，告诉他画的像。其实我画的不大像啊，真的要画一个真的像鸡蛋的鸡蛋呢，要用 calculus 来计算，然后呢，用电脑来画啊，就画得很漂亮了。但是用电脑来画呢，都要一些时间的啊，要计算每一点啊。但是呢，你看看这个母鸡呢，又不用几何，又不用念这个 algebra geometry， 不用念这一些的学问，不用念 calculus 微积分啊。然后呢，它一生出来就是鸡蛋啊，你不能够说不像啊。那为什么生一个鸡蛋像鸡蛋的？有没有想过？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我花了几年去研究为什么一个人母鸡生一个蛋是像鸡蛋，谁知道？对，第一了，鸡蛋的容量呢是最大的啊，它好像一个圆球一样。不过呢，那为什么它不像乒乓球呢？那乒乓球也是容量是最大的啊，乒乓球的承受的力也是好像鸡蛋一样，你要是将这个鸡蛋放在当中，一个有能力的人一抓的时候呢，它不破的，因为这个力完完全全的在这个壳上面走。那为什么像鸡蛋呢？还有一个原因，那要是有没有想过？好，那讲讲你们听了啊。要是你回家啊， 哪一个生的蛋，不是熟的蛋啊，哪一个生的蛋，你在上面呢，在这个缺纸上面一滚的时候，这个蛋会怎么样？对，它不会走到那边去的，它会摇一个圈回来的。那为什么这样重要呢？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呢母鸡要孵蛋，你看看啊，母鸡生了蛋以后呢，它很奇怪，它就有一个天生的密码，有一个 software 的 code 啊，在它的生命当中。那母鸡不像人啊，要是这里呢，我们生一个小孩子，有一个准备妈妈的学校啊，给你去上课怎么样？那母鸡没有的，所以呢，它一生这个蛋出来了，啊，这个母鸡很奇怪哦，它就很会了，它不去打麻将了，不去看电影了哈，它就每天呢四个小时，有一些时候八个小时，就坐在那边孵这个蛋了。那刚好呢，刚才讲了哈，这个蛋不能够太薄，也不能够太厚，因为太薄的时候，这个母鸡坐上去，这个蛋就破了，就没有的孵蛋了。所以这个母鸡呢，就刚刚好，这个蛋呢可以承受最大的压力，所以母鸡就坐在这个蛋上面孵蛋。那这里就带来一个生态的问题了。要是这个母鸡孵蛋呢，你看看啊，要是你蹲在这个地上面啊，你蹲着在这个地当中啊，你蹲着坐大概四个小时以后，我说马上站起来，你能够站起来吗？你可能不能够站起来啊，你的腿都酸了哈。所以这个母鸡也有这样一个血液循环的问题，所以它要怎么样呢？它要呢蹬一蹬这个腿哈，它要游解的时候蹬一蹬这个腿，那就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了。要是它有很多个蛋，通常呢有五六个、七个、八个蛋，要是它一蹬腿的时候有一个蛋在上面呢，它一滚，就滚出去了啊，滚出去。要是它像乒乓球呢，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因为要是像乒乓球呢，这个蛋呢一溜出去这个窝当中，它就滚啊滚啊滚啊就走了，走得很远很远了。那这个母鸡就糟糕了，这个母鸡要怎么样呢？它要追这个蛋，咕咕咕咕咕咕，就去追这个蛋。好了，追到这个蛋了啊，比如来说追到这个蛋了啊，很远，在那边。好了，你看见这个母鸡怎么样拿回来？它的嘴是尖尖的，它的翅膀没有手了，它不能够拿这个蛋回来，那糟糕了，有一个 dilemma 了。他要孵那个蛋呢，还是孵这一堆蛋呢？啊，这个他要八个小时在那边，八个小时在那边，那他怎么样生活？他不能够生活了，他也不能够这样做了，所以带来一个严重的生态的问题。但是不孵这个蛋，那这个蛋就坏了。要是只是孵这一群蛋，那个蛋也没有办法了，所以就带来一个严重问题。那神知道，所以神创造都有神创造的奇妙。神怎么样创造呢？他做一个像鸡蛋的蛋，不像乒乓球的蛋。所以呢，这个蛋一生出来像鸡蛋。好了，这个蛋一滚出去的时候怎么样？对，它会滚回来的。所以我们常常说笑啊，我常常说笑，就是我们不要骂人滚蛋啊，因为呢，要是你骂人滚蛋了，它会滚回来的。这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好了，那这样我们就看到哈，原来这个神创造这个鸡蛋是有一个特别原因的啊，这个原因是有神的奇妙跟设计在当中。不但是这样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今科学也研究的。为什么呢？这个蛋壳不能够太薄，也不能够太厚。太薄的时候，刚才说了，这个母鸡一孵蛋的时候一坐下来，所有的蛋都坏了。但是呢，又不能够太厚。太厚的时候呢，这个小鸡孵出来的时候，它要破这个蛋，但是破来破去破不出来，那这个小鸡也死了。然后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小鸡孵出来的时候，它要孵急了。所以这个鸡蛋里面呢有小小的空间，小小的空气，但是呢不足够这个小鸡。要是这个小鸡要破这个蛋的时候，它不能够破这个蛋，一下两下第三下没有空气了，它就死在里面了。所以这个蛋壳呢要容让空气进去，但是呢又不能够让雨水进来。要不是这个母鸡没有一个雨伞的嘛，所以下雨的时候要是雨水进来进到这个蛋里面呢，这个蛋这个小鸡就淹死在里面了。所以呢这个蛋壳要有一种特别的分隔的能力，所以我们叫高分子的分隔器。这是怎么样呢？水不能够进去，空气可以进去。那要是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这个鸡真奇怪，它也没有念过高分子的生物学，也没有分隔器这样的分隔，但是呢它可以生出来一个蛋呢，神为它创造多美妙，多美妙，就是水不能够进去，空气可以进去，结果呢小鸡能够孵出来。今天你们要是做能够继续研究啊，研究到这样的东西，有一天人就可以在水底下生活了。因为呢要是你在水底下生活，每一粒公里的水有三吨重的空气， 所以这样呢，人就可以永远在水底下生活，因为呢，水当中的空气可以进到这个分隔器里面，那人在里面生活就没事了。但是到今天我们还做不到，但是一个小小的鸡蛋，我们就已经发现，从一个小蝇、一个微蝇当中，已经看到神为我们创造这样美好。那同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祝福底下。那我不是生出来就是一个基督徒，要是我生出来基督徒打一个盖章在上面，一生出来这个是基督徒，这个不是基督徒，那没有了。都是在一生当中有一些时候神带领我们。有人说有没有神，你说我没有相信，我可能不相信，他说来听听听听你就知道了，所以你去听了，听了以后呢，哦，果然有这位神，那你就可以去接受他，相信他。就是因为这样，透过这样的了解，那我们就真知道这位神的存在。所以盼望你们都能够认识这位神。那今天我们有一个小小休息的时候，那十五分钟以后我们还回到这里哈。谢谢你们哈，好，谢谢大家。好，我们11:30是吧，11:30，好，我们再回到这里，谢谢。是另外一堂吗？
是另外一堂，我们是第二
天回来。另外一堂，另外一组的人过来，
换到那边去。
哦，是这样。好，那么我明天见你们了。
Okay,
好，对不起。
我就问一个问题。
好，可以。
我觉得刚才你讲的鸡蛋的形状，
对，
鸡蛋壳的厚度，我认为是很奇妙的。
对。
就是说我们在我是奥兰多过来的，我们那边就是说教会人说信教的嘛，很多说要靠信心，有时候不需要去问一些问题。但是我相信我在这边说，就是你今天讲这样，我就想问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就是说，我相信这个鸡蛋的形状和这个厚度是一种是唯一的和最好的选择。但是说这个选择，有的人是从别的方法可以这么解答，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他说有可能说这个鸡蛋以前的话，有可能是乒乓球的形状，也有可能是现在的形状，只是乒乓球形状它被淘汰。也许生出的鸡蛋的厚度，然后我们小鸡就死掉了，所以它这种基因所以就不能沿着下面。最后我就说，生化就选择了这一种。你说
可以。你知道吗，达尔文当他研究的时候，他的想法是每一件事从简单到复杂的，所以他的想法呢，就是在这个进化当中，这个过程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换句话说呢，在这个时间当中，一代比如来说所有的蛋都破了，有一个不破，那要是这样，这个蛋不破，生出来的小鸡就慢慢变成了一个像蛋的，不像乒乓球，这个有一个严重的逻辑的问题。要是有一个蛋是乒乓球不破，以后生出来的还是像乒乓球，因为呢它是没有一个在这个选择当中没有一个智慧在当中的。那这个是第一个原因了哈。第二个原因呢，在选择当中呢是一个长时间，比如来说我做一个实验，所有的人放在水里面15分钟不淹死的，以后呢有人就他生出来的就以后就可以在水当中游泳了，在生存了。但是我告诉你，在科学当中，所有的人淹在水里面15分钟，整个人类都死了，铁达尼不是一个严重的含义。所以换句话说呢，在这个生命我们叫突变呢，是不是一个短时间呢，是一个长时间，几千年几万年可能有一个我们叫突变。这个突变呢，后来呢现今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这个突变好像达尔文的想法呢是一类的突变，变成了比如来说有一些人常常喜欢游泳，最后呢他就生了一个鳃，这个鳃就可以，以后我们发现呢这个不可能的。我们看到生态的改变，我们叫 adaptation 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就叫变成了我们叫适应啊。换句话说呢，人会适应，但是人不会改变，不会从一类变成另外一类。换句话说呢，要这样的做的时候呢是一个长时间，但是这一个长时间当中呢所有的种类都死了。那今天呢证明一件事，熊猫它只是吃这个竹的叶子，那我说熊猫你会死了，因为呢今天呢这个竹子的叶子呢越来越小了，那你会绝种了。不如呢你听我说，竹子的叶子跟生菜跟其他的叶子都是一样，明白，你吃其他的没事了。但是我们发现不是的，熊猫会死啊，金鱼又会死。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很多灭种了。换句话说，突变可以， 但是在这个生态当中呢，不能够在一代两代当中，可能几千万年，但是几千万年当中呢，就不允许这样的动物存在了。就是因为呢，要是这个适应能够产生，能够在一个长时间，那今天恐龙不会灭种了。换句话说，到今天，第一，我们没有看到过渡时期的人，比方说，有很多人做渔夫的，到现今他们还是像我们人，打鱼了几十年，可能几百年，在中国海湾的海边当中，这些渔人，今天他没有一些生态给我们看到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哈，都像我们一样的。然后我们也发现，今天很多人。他们有一些什么的改变呢？比如说你喜欢打网球的啊，你的右手越来越大，但是呢他生了孩子，要是这个孩子不打网球的，他不会一只手大一只手小，这个是适应。你明白我所讲？所以要是在一个短时间当中要将一类马上适应，我们发现在微菌当中可以，但是在人类当中太复杂了。所以达尔文就说，当我看到一个眼睛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能够赞成，他连自己说没有办法要赞成这个是进化。因为呢，你一个眼睛呢有很多部分哦，有感光的细胞，有这个镜，有这个 lens 这个球，要所有的东西同一个时候来进化到同一个地步，才能够做成一个看得见的眼睛，不能够小了一部分是整个眼球要做好的。人类也是一样，人类也是不能够只是变成一个男人，你还要同一个时候有一个成熟的女人在当中才能够有后裔，你不能够进化到一个男人没有配合一个女人，你看看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你问的问题很好，科学家问了很久，可以这样吗？要是这样，但是我们发现呢，在这个改变当中我们有一个适应，但是不能够进化到，比如来说人变成鱼，不能够，就是呢，因为呢适应是有一个宽度的，换句话说，在适应的宽度当中，超过这个宽度呢，我们就会死了。加拿大不是很多人演吗？南飞到美国去，但是第一批不会南飞的，加拿大冬天一来的时候，所有的这个 Canada geese 啊都死了，死在加拿大上边了。要是他不南飞，所有的都死了，那结果以后就没有加拿大的雁了。所以不能够，这就是换句话说，有一些是很特别的情况，是不能够的。那要当然也适应最好的一个，我了解，一定会有这个鸡蛋，这个厚薄一定会有一个相当的适应。但是呢，这个 design 一开始的时候，这个 design 变成了是最好。我们现今发现人的人体最好的 design 就是原本的基因。不是现今的，我要是进化好呢，今天的人不会越来好像我了哈。要是进化好呢，应该呢我不会戴眼镜的，因为我念书，我的爸爸念书，越来越我的眼睛应该越来越好。但是我发现不是啊，我爸爸念书，我念书，每个人都戴眼镜，我的孩子又戴眼镜，应该今天你跟我不用戴眼镜了，因为我们眼睛越来越好了，应该。
我有个问题可以说吗？
好。
刚才说这个乌龟一旦是乒乓球的不远，不是特远，不是这个什么的乒乓球，这个乌龟一旦是很圆的。但我小的时候在农村里确实发现过，那我们就是叫老鳖，那个东西那个老鳖这个字儿的确是圆的。
对，有一些特别。
我是听他们说呀，他说这个老鳖吧，他扒了沙以后吧，他就把这个字儿扎
在
这个。这个
洞里面，
挖洞里了。
对，
要看用你这个讲解的话，对，因为它是一个像个碗似的，就它不会滚出去嘛，它可以是圆的。但我听说呢，因为我也没看见，我听他们说，他说这个老鳖啊，它不像小鸡儿一样，小鸡儿是浮的，它不是浮的。
太阳晒的。
他们说的是叫鳖球蛋，是吗？用眼睛看。
不，太阳晒的。
太阳晒就行了，
还有温度的。
有人说
他
就是光看，
他
眼看就行了。
不呀呀呀！要是你们有兴趣看一些录音带，我有一些录音带啊，欢迎你们去看看。好，谢谢。
我有一个问题。
好。
就是说，你讲前面有一个科学是要证明，要 proof。
对，科学很多时候我们要 proof。
显明。
没有机会讲完这个问题。
呀。因为我不太明白这个显明与 proof 之间的。
对。对，
是一个纯理性的，
对，
要从逻辑上来证明的。
明天你提一提我，我再讲讲。呀，我没有机会讲分别这个 proof 跟 review 哈。谢谢你。
Thank you.